这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真金白银的谈话。创业者要打动投资人，拿到百万至千万元融资，投资人要用专业和经验慧眼识珠，唇枪舌战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创投之道？欢迎收听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一个亿利润是很厉害了，很多上市公司也做不到。
物业看到你们就头疼，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开始哪怕亏本也得往前走。
本期我们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更好选择场景来提高充电桩的使用率，企业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做好线上运营，从而体现产品的核心优势，对于充电桩这样的红海市场，企业该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
崔磊，乐客独角兽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创办了投融资真人秀节目创业找崔磊，为900家企业对接了500多家投资机构，总共获得了超10亿元意向融资金额。
有请出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是来自于中明信资产的总经理赵明。 Hello， 你好赵总。
哎，你好李哥。
今日投资人赵明，中明信资产总经理，德国达姆施塔特理工大学工科硕士，曾参与主导了德奥通航、中捷资源、上海合音机电等几十个项目的投资和投后管理工作，具备丰富的项目投资经验，尤其擅长机械、电器、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
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来自于智能共享充电桩的杨强。Hello， 你好，杨总。
磊哥，哎，赵总你好。
今日创业者，杨强，云智充平台创始人，创办了有吧社区、有你商城，南昌市90后青年创业标杆，负责项目达到百万级访问量。2016年专注研发充电桩物联网技术解决方案。
杨强，智能共享充电桩，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叫智能充电桩
啊，
就是把共享两个字就去掉了，因为
现在因为共享不火了，我们就不提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我们云智充的话是致力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安全智能充电。
电动自行车充电，
对，
这个我们已经做过很多类似于像这样的节目了，主要是放在小区。
小区里面
啊，
不单单小区，小区啊、医院啊、写字楼、公共场所，
医院
只要有停放电瓶车固定停放点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安装充电桩。
接下来，投资人和崔磊将对项目的细节展开提问，刀光剑影中涌动着怎样的商业智慧？短兵相接里蕴含着怎样的创业之道？投资人的发问，创业者能顺利接招吗？
如何更好选择场景来提高充电桩的使用率？
我整理了一批最新的创业干货，有商业计划书，有创业金点子，有股权激励方案，有合同范本，还有精品的营销管理课程。这批资料里一定有你需要的。获取的方法很简单，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介绍一些对你创业有帮助的小伙伴，希望能够帮得到你。现在多少点位了？
目前全国的话有将近2000多个。
2000个小区？
对对对，
2000个小区。
2000个小区。
那每个小区大概会有多少个充电口？
5到20个不等。
在一个小区一个端口，一天大概平均下来有多少收入？或者表现好的有多少收入？表现普通的有多少收入？
表现好的2台设备就是一个月的话有1000多。
两台设备，一个设备是几个端口？
1拖12。
1拖12。
对，
所以就是24个端口。
对，然后差的话就是说同样拿2台设备可能就是几十块之间，
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
对，
所以这就是
使用率的问题。第一个是使用率，第二个是场景，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那刚才说好的这个属于在什么场景当中？
这个的话也是在小区里面。
那差的也是在小区里？
也是在小区里面。
那我该如何判断这个事儿到底我该平均的去看待呢？
这方面哈，就是说我们选址就很重要的，包括选什么物业合作很重要。如果说是一些大型的物业，比如说万科、恒大这种物业，他们对这方面的监管是力度特别大的。如果说是私人的这个个人老板的，他就无所谓，因为他不会重视这一块的事情。
那到底是和大物业合作好，还是跟小物业合作好？
大物业，
跟大物业合作比较好。
对，
这个事儿关物业什么事啊？你摆在那儿，人家来推着车，现在应该是扫码，对不对？
那直接通过我的 APP 云自动 APP， 对，
扫码，然后把口子接到那个电瓶上就开始充电了。时间到了以后就付钱，就是这前面其实已经付了钱，跟共享充电宝一样。那为什么跟物业有关呢？
是这样的哈，因为有一个前提条件，这方面的话是基于国家政策，因为一个大环境是在去年这个11月份，浙江台州因为电瓶车这个特大火灾，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公安部、国务院。然后就陆续发文，就是所有的物业小区只要是安装充电桩，就是一定要安装充电桩，只要有电瓶车的地方一定要安装，而且是加了两个字叫承载设备，智能承载设备，而且要基于自动断电，有熔断技术的，它在这个文件当中是明确提出来的。所以说不管是浙江也好，还是江西也好，还是上海也好，对于这方面的监管是相当严。比如说这个苏州的313这个行动，所有的小区你必须安装，如果说老百姓居民他自己推上楼，物业他看到了，他可以物业进行处罚。如果说你再不行，你可以报警110，然后后面出来一个这个法律叫什么呢，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说目前就是各地方政府对于这一块哈就监管的特别严，
不允许在家里边充电，
不允许。就基于这方面，所以说大的物业因为已经有了，就他执行比较好，然后小的他无所谓，本身是单个的，
所以
这种情况
对于大的物业来讲，他不会允许让我们这个小区当中的居民电动车随便充，你必须要在这个口子充才行。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相对来讲收入就会高。
对，
就是这个逻辑。
但是你大的物业的话，他自己没有自己的那个一统一的采购渠道吗？
基本上哈，之前都是采购，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在国家出了这一系列文件之后，还是很多这个物业基本上就像做我们这一行的，我们设备基本上免费给到这个物业公司的。
2000多台机器，一天大概能够给你贡献多少的营收？
假如是2000台是吧？
你目前不是2000个小区吗？
2000个小区，不止2000台。
对，不止2000台，告诉我大概一天多少营收目前？
基本上一天的话就几万块钱。
2000台几万块钱？几万呢？
就是2000个小区。
2000个小区。
比如说假设，比如说有3万台，3万台的话，我们就有几十万个端口。那3万台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里面就是我讲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充值款的话是10到20万，然后消费的话基本是它的一半。
每天充10到20万。
对对对对对，然后消费的话是它的一半，然后公司拿走10%到20%，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利润。
10到20的话。应该可以做到10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对，
小区里中老年群体如果不会用电瓶车充电 APP， 企业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类的类似的项目啊，我看过的那个商业计划书啊，至少有10家以上。
10家以上、
真的是这个，因为最早可能是看那种汽车的那个充电桩的。
那个时候因为有补贴啊什么的各种事。
然后后面就慢慢都变成
电动自行
车了。有些可能还是从那边转行转过来的。
是
啊。然后其实您这个呢我看了一下啊，可能有一个呢比人家那个呢就是说看起来有亮点一点啊，就是您这个外观设计呢是拿德国的那个
红点奖的。
这一块呢说白了我之前没看到过。这一块而且样子呢确实是比
那个盒子装的那种
要看
好
看的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外观呢，发现一个问题，它好像没有投币口。
我们不做投币的，
他们通通都是扫码。
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啊，因为开这种车子的呢，很多呢可能是上了年纪的，那他们呢不一定都会用 APP，然后他们呢在那边的车子呢，你说又不让上楼去充了，然后呢他们就找不到地方充了，可能呢就会跑到物业那边去反映，那么物业看到你们就头疼了，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方面哈，就是我们把服务就是给到我们代理商的原因，就是代理商他要去做这个服务，因为我们还不是通过微信扫码，我们是要下载我的 APP， 就说你要充电你必须下载我的 APP， 但是有些就是刚刚这种讲的很多上了年纪的不下怎么办，这是一个理论来讲哈，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实际在我们做了这么多小区之后发现哈，它只是在我们想象中的一个问题，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怎么跟你的服务对象怎么来说这个问题。首先从我们平台本身，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让利，就是说你在家里充电也好，还是通过别人的充电桩充电也好，基本上你消费1块钱就是1块钱，但是你到我这里来，你每次消费我都给你相应的积分，通过这个积分比如说可以兑换这个大米这个食用油一系列等等。然后另外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还开辟一个去商城，就是你到哪里去买电池包括买电瓶车都是一样的价格，但是你到我这里买完全不一样。比如说虽然都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我送你3个月、半年甚至1年的免费充电。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坚持做这个 APP 的原因，通过 APP 来切入的原因。
企业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做好线上运营，从而体现产品的核心优势？
应该说啊，这一块行业啊，确实是要见到非常多。
嗯，
就像我刚才说了，我这个 PPT 我都看了十几个了。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个，跟其他的竞争对手，你们的优势在哪？
刚才投资人提了一个设计的好看，但我觉得这不是核心优势啊。
其实讲优势方面哈，还是我感觉，就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觉得啊，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是我们每天都得思考的问题。
对，每天都得思考的。
是，
因为这方面，第一个拿团队来讲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团队，就可以支撑不管是线下的运营还是线上运营。我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我们董事长他是之前512345的这个创始人，就是有20多年互联网的这个创业成功经验。
您现在公司担任什么角色？
我是 CEO 创始人。
那你的董事长相当于是你的投资人，是这意思？
他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是，
但是他现在是全职来做我这个事情，全职。
他以前有什么经历？
512345的联合创始人。
51的联合创始人，2345的联合创始人。
对对对。
好，来继续。
然后在线下方面，就是说通过做这个几千个小区，就是在短时间内足够证明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做到更多的小区，那2000、4000甚至10000个小区，我们都具备这种能力。其实最终一点跟其他同行不同的话，我还是在认为一个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深度思考的能力。你是单纯为了做充电，还是为了做充电而挣钱？
我们不讲主观优势吧，主观优势聊不完。你说你刻苦努力，审美比别人好，待人更亲切，这都是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掌握的。所以能不能说一些客观能力，或者说你要去发展的客观能力？
这方面确实难到我了。因为我讲的话就是，
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因为你是 CEO 而不是董事长的原因？
这方面还不单单是这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刚刚就不管是讲的理论也好，还是讲的客观也好，基本上都是符合的，就是我们跟其他同行的一个区别在里面。因为我很难说拿一个宏观的东西讲一个区别，我只能说拿一个例子讲一个区别。打个比方，虽然说这个事情不是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定位问题。你首先你把这个事情定位是什么样的，它可能就是说听起来它是一个理论，其实不是，是说你最终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因为从一开始你的下层建筑就是决定了你上层高度。
他的意思是对于普通的充电的公司来讲，他就是要去做一个充电的事儿而已，我把设备铺下去让大家来充电就行了。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希望充电的过程也是获取用户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既然获取了用户，就要在线上为用户提供服务。那线上提供服务就包含着我再去开展新的供应链的合作，我在线上如何该构建商城，该去构建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该如何通过返点的方式让用户增加活跃度，增加自己的 up 值等等。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如何做好充电桩之外的增值服务？
听一个小时的课程，不如和一群有实战经验的人讨论10分钟。在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你会认识20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创业者。每天他们都在线上或者线下活动中对营销管理等实战话题展开讨论和模拟。在社群里，你除了高效学习快速成长，更能找到各种资源、人脉、渠道、合伙人。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我在社群里等你哦。他应该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需要现金流的互联网公司。对对，应该是这样想。
对对对对，
那就要求有点高。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也是这么想的。就现在的世道不好，就是你很难说像我们这样有着充沛现金的公司也必须思考自己是不断的创造现金流，但是未来的想法是互联网公司。是，
但往往他们这个行业就像是很多都是跑马圈地，
是，
那么就是有排他性的。
是，
也就是说你不把自己定位成纯粹的互联网公司，
是，
你真的太考虑这种经济利益的话，
是，
你往往是比不过别人。
也就意味着投资人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开始哪怕亏本也得往前走，就是你铺了多少小区就代表自己有多少国土。所以您怎么看？
我很赞成这句话。因为进入小区都是一个排他协议，一般都是3到5年时间。因为我们就是我为什么做 APP， 它是一个高频的，确实高频。因为基本上我的每个用户打开我 APP 使用的时间也好，还是次数也好，平均是1.5天到2天时间它必须使用一次。然后里面又分为3个人群，第一个人群是正常上下班的，然后第二人群是这个买菜送小孩的，第三个人群是搞营运的，比如说美团、饿了么，包括这个摩的师傅。说他的每个人群的频率都特别高。然后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入口，成为一个高级高频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超级 APP 的入口，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这个流量进行变现，怎么做增值服务。因为像这种机会啊，在国内已经很少了。
目前你们有多少用户？2000个点。 2000个小区有多少用户？
目前几十万，才几十万，
几十万，
二三十万。
你们目前做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用了多久？
基本上是一年时间左右吧。
那这个数字太满了，就你2000个小区才能获取这么一点的用户，其实我不认为它是个超级入口。
是这样的哈，这方面为什么慢？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从研发开始，从零开始到现在，我研发都用了几个月时间，然后最开始所有的资金都是我们之前的几个这个创始人，然后一起筹的，然后后面才找到这个天使投资人。通过天使投资人之后，我们当时就是说所有的设备我免费，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模式，我们是收费的，就是说一个地方收个几十万，后面发现太慢了，然后有资本进来之后，这个市场迅速就是扩大了。
你们到现在为止总共投了多少钱了？
目前加起来的话，总的加起来差不多是在1000万左右。
1000万左右，
这里面不包含就是工厂给我们的设备授信，工厂目前给我们的额度是2000万。
那你们已经用了多少了？2000万中？
2000万，我们是这样的哈，我们这1000万的现金已经用完了，然后2000万就生产的，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们生产10000台，我们付20%的这个费用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就拿完货就全部提完之后你再进行付就可以。
所以你们在不断的从自己的收益当中拿钱去付给厂家。
对，
就是用杠杆的方式在做。
对，
对于充电桩这样的红海市场，企业该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你一台设备可以用多少时间？
如果说公司直营的话，差不多也是3到8个月。
它指的是多长时间，而不是多久收回成本。
就我放在小区里面，
可以用多久？
可以用多久？
5年。
5年。
这
五年的数字你们是怎么测算的？
我们的结构工程师包括这个厂家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结论。
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保守的。
所以他们跟物业也签了3到5年吧。
对，
就是他们目前的这个体量在国内大概能排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如果说也是做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不说前几哈，前十应该是没问题。
前十
应该是没任何问题。
到前十也是大家随便想的吧。一般大家都是排1、2、3，然后剩下的就随便排了。对，大家都是前十。
是这样的哈，因为每个就基本上能叫出名字我都比较了解。
是。
因为体量其实有些是很低的，但是有些都差不多。其实我完全可以讲我是前三，我甚至可以讲我是这个第一名，但是因为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不了解的，所以说前十是最保守的。你就说我是前三也没有任何问题。
是。
因为前三包括前十它是从一个综合指标，综合指标来考量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对外宣传都说前三的。
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好吧。闪开来电啊是我的会员，小绿人呢也来过我们的节目。
嗯，
所以您想能告诉我，我刚刚提到这个就行业当中敢号称自己前三或者前二或者第一的啊，你说这之间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最大的一个驱动力是在于什么呢？不管是小绿人还是闪开，他们第一个他们是收费的，第一个他们收代理费。
你的代理商看谁钱多？那你的意思你比他们钱多？
不是，这方面哈，就是说看谁能招到更多的代理商来帮你把这个市场破下去。
是，
并不是说我工资有多少钱我自己能做多大市场，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这行业还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壁垒，叫做地方性壁垒。这个地方性壁垒你只有一种方法来打破，就是通过当地的合伙人才能打破。当然在我们设置这个代理商规则的时候，如果说尤其按照现在社会的一种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现在很多跟之前的玩法都是一样，设备我进行买我进行卖，然后这个成本无疑就给了我的这个代理商。首先分为他们一般都是两种，第一种是代理费多少，第二个押金多少，两个费用都要，这无形当中就是阻碍了它发展的一个时间的一种速度。
好，理解了。
现在投资人已对创业项目大致了解，那么这次创业者前来谈判，他的理想融资金额是多少？
如果你想找到合适的项目创业，想找到靠谱的合伙人，想找到全国各地的渠道资源，想找到投资人，想找到可以投资的好项目，那么你就应该立刻加入到乐客独角兽的创业社群。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和几万名成员，满足你对创业资源的所有需求。好，那告诉我们要多少钱？要多少钱？这次？
2000。
如果你拿不到这个钱怎么办？如果拿不到这个投资机构的这个2000万怎么办？我看着你们的好像要往下走的话，钱是很重要的。
是这样的哈，如果说拿不到的话，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
拿到，
想办法拿到。第一个，
老板有钱。
因为是什么哈？我们本身目前就是说，通过上个月的一种尝试，就是4到5个的团队，我们也完成了100多万的这个招商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持续的招商团队这个扩建的话，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就是说最起码今天你死不了。
所以你们现在也要收招商费了？你们以前不是说不收吗？
不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押金
啊，
就是说你不做这个钱我退还给你。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安装的收益跟你没任何关系了。
我知道了，那我们就看看今天投资人对于这个项目最终到底作何评价好吗？
好，
悬念即将揭晓，投资人是否会对创业者 say yes？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终的结果是待定。告诉我原因。
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然后呢，真的是我们其实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当哪一天他们的发展就是说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势端的时候啊，大的房地产商、大的物业公司，可以分分钟钟把他们秒掉。
是，
这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威胁。
是，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他们可能自己更要定义清晰一点，到底你是做互联网的还是做实业的，要算财务成本的，这非常重要。
好，非常感谢，那就这样，感谢二位，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目前充电桩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企业如何与自己的代理商合作，更好的推广产品，以及做好哪些增值服务，从而实现流量变现？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启迪之星、杭州 WeLink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